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8:21-35。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兄弟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来一个欠1000两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夫妇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兄弟，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谢谢。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个在咱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常常被忽略，常常不太理解的一个，但是在圣经上却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关于饶恕之道。我们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里边，衍生出一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文化。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有仇不报非君子也。所以我们认为人和人之间应该是公平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吧？这个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饶恕是个不可理喻的事情。那么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饶恕之道也是一个很新的道理。对他们，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有一句话，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这个观念，就是在18:23，主耶稣在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天国好像。那么天国好像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这个饶恕之道是天国之道，不是世界之道。其实人有公义，对吗？人有公义，对不对啊？人有公义是对的。在咱们中文圣经，就是咱们使用的这个和合本圣经里边啊，有一个地方翻译的不太清楚，这个就是我们马太福音18:15。第十五节这个地方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你指出他的错来啊，他若听你，你就得了你的弟兄。其实这句话在原文里边不是这个意思，好像就是说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了。其实他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当你的弟兄犯了罪，冒犯了你里面的公平，你里面的公义，他是指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大概都知道，中国有一本小说叫《水浒传》， 啊，这个《水浒传》里边都描写很多山东的英雄啊，这些山东英雄里边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路见不平干嘛？拔刀相助。其实路见不平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拔刀相助啊？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啊，为什么你路见不平了以后你要拔刀相助？其实现在在美国，这个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法，那、啊、就是保护这些帮助人的人，万一在帮助人的过程里边被误伤或者出现一些预想不到的这个负面的影响的时候，这个帮助人的这个人不负法律责任。如果你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变成一个冷漠的世界，就没有人去帮助人了。那么换句话说，人心里边啊，其实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就是你看到那些不公平的事儿，或者你看到一些欺负人犯罪的事儿的时候，你心里边会不舒服。有没有这种情况啊？你看到他这个他都做这种事，你心里很气愤，其实你跟他毫无关系啊，可是你心里边就会这个感到很愤怒。那么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圣经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生命里边都有一个本能的公义的标尺在那里边。所以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你看到了他犯罪，这个犯罪的行为就会冒犯你里面的这个公义，他就会在里边感到不舒服，他就会在里边说：“哎，你怎么干了他不管？”他会让你心里很难过啊，甚至于这个那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有些时候，看这个《水浒传》嘛啊，这个就看到这个有个人叫什么来着？就是武松，他想叫武松帮他去把这个他那个啊，哎，石恩啊，有很多人都记得啊，石恩。那么这个石恩呢，这个就是说，他说你为这个人说话就是云长雾罩，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嘛？他就把这个在没有说出之前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恐怕我讲出此事，气炸英雄肺腑。啊，为什么气炸英雄肺腑？其实这个事情跟武松毫无关系，对吧？为什么武松听了他会生气啊？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按照上帝公义的本性来被造，所以当你看到或者听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这个发生的时候，他就会你心里边的这个公义的这个本性就会出来抵抗这个东西啊，那么这样呢，我们才会使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公平合理的那个本能的要求啊，使这个社会才能够去美好。所以这个当别人犯罪的时候，他会冒犯你里边的公义，因此这个公义他就要求什么呢？要求对罪恶进行惩罚啊，这是你里边一个本能的东西。所以你得罪我或者你得罪别人，我就要惩罚你。所以路见不平的时候就要拔刀相助。你不是助那个强人去欺负恶人是吧？你是助谁啊？你是助那个被欺负的人去反抗这个欺负别人的人，对吧？这个就是人心里边那种公义的本能，然后对于公义的要求，然后出现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它里边就会产生这种反应。有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啊，说这个美国凭什么做世界警察啊？咱们中国整天搞这个互不侵犯条约，不是互不干涉内政条约啊，这个什么五项条约，这个互不干涉内政，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人的心里边他有一个本能的对于错误的东西，他认为错误的东西他来管。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你别去管人家的闲事儿。其实没有什么事儿是闲事儿。那、啊、别人的事儿在你身上是有责任的。那、啊、因为人对于维持社会的公义公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但 但是今天的经文里边却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天国的概念。天国是进入到新约时代，由耶稣基督带下来的，从耶稣基督公元的时候在地上重新开始的一个新的文化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里边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饶恕的原则。当然在咱们的文化里边也一定有饶恕的概念，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字出现了，对吧？我们有这个祖先把这个字造出来的时候，就表示在我们的文化里边还是有这个饶恕的这个概念。但是长期以来呢，我们不太强调这个问题。那么在圣经里边，尤其是新约圣经里边，对于饶恕却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位置上。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这件事情记录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里边。那么就是主耶稣在圣殿里边向那些虔诚的犹太人来讲道，那么正讲的时候呢，有一帮子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带着一个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女人，这个带到耶稣的面前。带到耶稣面前以后，他们就问耶稣说，该怎么处置这个女人呢？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这样的女人应该拿石头把她打死。那么摩西的律法是公义的要求，那么是这个是维持一个社会圣洁公义的那个标准，如果你做错事就应该罚你，在法律面前是冷酷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所以这个女人被抓了，当场被抓，这个毫无辩驳的那个可能。然后这些人就来问耶稣该怎么办他。当然这些人来问耶稣的时候居心不良，他们并不是真正维持公义的，而是他们想要来试探耶稣，找着把柄来告耶稣的。因为犹太人是没有这个，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是没有处人死刑的权利的啊，那么他们是想要陷害耶稣的。然后耶稣就在地上画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画的什么字，但是他们一直在逼问耶稣说，你说啊，你该怎么办呢？那耶稣就直起腰来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先拿石头打他吧。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就都出去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咱们中国人中间，尤其是发生在如果像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如果耶稣说谁无罪谁先打，拿石头打他，会发生什么事啊？大概我们就要争先恐后的把他打死，而且把他打烂打碾，是吧？这个打得越狠表示我们越无罪，对吧？但是这些法利赛人，读过旧约圣经的这些人，他们毕竟还是上帝的选民，当主耶稣发出这个声音出去的时候，他们一想，这个是一个位分问题，就是当你要拿石头来打对方的时候，表示你是一个审判者，表示一个你是施行惩罚的人。那么你如果是一个施行惩罚的人，是一个审判别人的人的时候，那表示你自己必须先是无罪，你才能够去审判别人。如果你自己都有罪的话，你自己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审判的地位上，你没有资格去审判别人。如果你自己有罪的话，你自己都是一个在被惩罚的地位上，你没有资格去惩罚别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用这个原则来面对了当时的那一个尴尬的场面。那么出去以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更有意思了。耶稣就对这个女人说， 啊，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啊，这个因为这个故事我在中间讲过很多次了啊。主耶稣的问题，主耶稣没有说啊，我说按照正常情况下，这个时候主耶稣该自己拿石头打他了，对吧？因为摩西的律法里边规定嘛，因为你打死他以后，罪从你们中间除掉，这圣经说的啊。可是呢，耶稣这个时候没有拿起石头来，他来打。耶稣却问了他一个问题，问他说：“那些人在哪里呢？”其实耶稣的这个问题，就是要叫这个女人思想：那些人都出去了，对吧？为什么出去了？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来打你，对吧？为什么没有资格？因为他们也都是有罪的人，对吧？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太难过了，因为我相信那个女人肯定很难过，是吧？非常羞辱，你看当场被抓，站在众人中间，当场被抓的时候可能还衣服头发都凌乱的那个样子，对吧？可能是非常非常羞辱难过的样子。可是主耶稣却没有对他有任何一句话的指责，这个是变得非常有意思啊，是吧？如果这样的一件事带到咱们教会，带到牧师面前，那牧师肯定要骂了，对吧？这是怎么搞的嘛，对吧？这你是干什么吃的？你怎么会干这种事？那你肯定要说嘛。可是耶稣没有说，哎，耶稣不但没有说，而且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接下来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其实不是没有人定他的罪，那些人把他弄过来一想，他说本来是想要定他的罪的。其实主耶稣说是没有人有资格定你的罪吗？对不对？然后这个女人就说了，主啊，没有。下边一句话很有意思，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当主耶稣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有公义之心的中国人，我们会不会感觉到主耶稣怎么搞的？你的公义呢？你的圣洁呢？你尊重律法的那个恨恶罪恶的忌邪的心呢？你怎么会看到一个罪人做坏事，你怎么会不管呢？那些人有罪，他没有资格审判也就罢了，而你是圣洁的，你是上帝，你是可以管的，那么律法上规定要管，你怎么不管呢？而且耶稣说去吧，把他放了，从此以后不要再犯。这里就带出了一个饶恕的非常重要的原则，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在摩西的律法里边没有提出来，是从耶稣的时代才特别被提出来。那么饶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没有进一步解释关于什么叫饶恕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把这个女人放走了以后，他就对众人说了一句话，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就对众人说了，他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这生命的光是什么样的光呢？换句话说，当耶稣说他是生命的光的时候，在这之前这世上没有光。那么这光表示什么意思？原来当我们没有饶恕的时候，人活在仇恨的里面，人在仇恨里面不肯饶恕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旦破裂了，就没有了希望。我在这里讲过中国人讲的一句非常可怕可悲的话，叫做一时足成什么千古恨。还用千古吗？人能活到千古吗？ 就表示这辈子你就没希望，你完了。所以人就活到了黑暗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谁在世上没有罪呢？谁在这个世上不软弱呢？谁在这个世上没有犯过错呢？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呢？圣人也难免三分过犯啊，对吧？谁会在自己的行为上保证自己没有错误呢？一旦有了错误，你就永远生活在黑暗里，没有希望了。那么这个是人间的一个必然的那一个客观的写照，是这样的吗？圣经尤其是在新约的时候，当天国的道理到来的时候说，不是这样的。耶稣说，我来了要带给你生命的光，要在你绝望的时候，要在你失足留下千古恨没有希望的时候，我要带给你希望。这希望是什么？就是饶恕，就是饶恕，饶恕给这一个仇恨的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给这一个不饶恕的世界带来了希望，给一个失足的人带来了希望。这希望是什么呢？就是免除对你的惩罚。什么叫饶恕？饶恕是相对惩罚、相对审判来夸口的。当我们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时候，是表示我们里面有一个公义的要求，他得罪了我，按照公平我必须报回仇去，所以我要惩罚他。那这个我们的武侠小说里边都是这个报仇的故事。但是饶恕就是表示对你惩罚的那个权利的放弃，叫做饶恕。就你得罪我了，我本来按照公义的要求我应该惩罚你，可是呢我放弃了对你的惩罚那个权利，饶恕你吧，不再罚你了，不再追究这件事情了。那么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整卷新约圣经里边，那么神的心意最重要的一个表达点就是饶恕。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最重要的一个要做成的事就是饶恕。那么这个饶恕会不会违反了神公义的那一个标准呢？如果只在你我的关系里边好像是这样，但是一旦耶稣已经介入到我们的人生的这个关系里边去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没有违反公义的原则，而是超越了公义的原则。当主耶稣说去吧，以后不要再犯，我们说耶稣没有违反摩西的律法。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下边那句没有说出来的话很重要。这句话就是说，那个要打在你身上把你打死的那个石头，你要受的那个惩罚，我在十字架上替你去承担。因为我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使你可以自由，所以神没有违反公义的原则，而是因为爱所产生出来的恩典就超越了公义的原则。那么这个在今天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并非不能体会。假如现在我的女儿开车把人家的车撞了，他现在还是学生，没有能力来偿还这个车的赔偿，谁来赔偿？是我替他赔偿。那么为什么？因为她是我的女儿，我在她的身上有责任，因为我爱她，我知道当她这个如果辍学她自己去打工还这个钱不是不可能，是可能的，但是我不愿意她因此就浪费了他读书的时间， 所以我愿意把我挣来的钱，把我付出的代价拿出来替他去偿还。这个就是爱恩典因着生命的关系而产生出来的原则。那么我们的神不是人想象出来的神，而是创造天地的神，是赐生命给你我的神。我们是因着他的大爱把我们当作爱的对象来把我们造出来的神。所以圣经上说神爱世人，因着这份爱他愿意饶恕我们，因着这份爱他为我们的过犯亲自道成肉身，亲自受苦受难，亲自甚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们这份爱，他还清我们所欠下的得罪别人的犯罪作恶的甚至于那些所欠下的债。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成了什么呢？就是来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使那些认罪悔改的人神饶恕他，使他得自由。这个福音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牺牲而做成了。所以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从死里复活，他吩咐初期教会的使徒说，你们要去传悔改赦罪的道理，是罪得赦免的道理。那么罪得赦免就是靠着上帝的饶恕。那么为什么神要饶恕我们？其实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边的一开始，主耶稣借着这个圣经啊，借着主耶稣的一些的讲论，使我们看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信仰带给我们的原则。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所谓的博大精深，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人间思考，但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在中国文化里边有一个无法弥补的缺失，是中国人永远想不明白，这个就是人生命的价值。你去找儒家思想里边，我们有很多三纲五常的道理啊，你这个有这个格物致知，什么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等等，治国平天下这些道理，但是你却永远找不到一个人他的生命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把平民文化称为草根文化，怎么人变成了草呢？所以我们草芥人命，所以杀人不眨眼啊，所以我们在战争里边我们随便，所以中国人对于死刑无所谓。那么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就更加坚固了中国人草芥人命的那个践踏人命的思想，因为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可以投胎嘛。所以众生平等嘛，人不过是一个投胎来的动物。所以无神论、进化论进到中国的文化里边，就更加坚固践踏人性的这个理论基础，因为人不过是个高级动物嘛，人和人之间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嘛。人凭的什么是来尊重人？人的价值在哪里？道德的基础在哪里？在今天被共产党洗脑的这种中国文化里边，根本彻底的对于人的尊重失去，没有了。因为我们的理论的基础里边就不存在着这个东西，我们在人性里边，在中国文化里边先天不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生命的价值在哪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段话里边，当门徒问他谁为大的时候，他就把一个小孩带到他的面前说，你们中间谁为大，你看这个小孩子他在天国里边就大啊。这个在当时的犹太人的文化里边不能理解，这个在很多很多的文化里边，在中国人的文化里边也不能理解。我们中国人在追求做人上人，吃得苦中苦要干什么？要做人上人。大概在中国文化里边只有一个人多多少少理解了这个道理，这个人就是老子。 老子说上善若水，中国人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上帝说不是，这个老子说不是的，说上善是往下走的，这个上善描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本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腓立比书里边保罗介绍的。所以上善若水，只有上善，就一个是上善，就是耶稣。耶稣说人哪有是善良的，世上只有上帝是善良的。所以上帝的善是降卑的善，是大的服侍小的善。共产党也学了一点点，说为人民服务，但是他却不知道为什么为人民服务，人民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可是他觉得好像为人民服务对，他就用这个东西来宣传。我相信很多人也觉得挺好的，也想做，可是他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他无神论，因为他不相信上帝，因此他拒绝了这一位赐生命的主。他虽然有理论，但是没有生命的力量做出来。所以共产党没有掌权之前的时候，他好像还挺不错，因为他接受了西方的这些文化，但是一旦掌权了以后，他永远是让人为他服务的。不要搞错，我不是一个想要搞政治推翻共产党的人，我是一个传播真理，把我们的谬误可以更正。共产党有出路吗？有，只有在信仰上归正。当年他们相信马列主义是他们的上帝，如果共产党能够保持他的先进，改正他的错误，把真实的上帝当上帝，共产党就有出路了。如果今天的共产党他仍然坚持无神论，走自私败坏道德堕落，人与人之间是彼此竞争，不过是高级畜生，把自己当作猴当作畜生来看待，他没有希望。早晚有一天他要被推翻，而且他被推翻的时候将死得非常惨。在圣经里边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的生命的价值来自于上帝形象的被造。圣经还告诉我们，人生命的价值，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来自于值得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他去死在十字架上。因着这样真理的光照的启示，才使我们明白，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地位，不管他是有什么样的学问，不管他是有什么样的经济状况，他一样值得被尊重。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被熏陶的时间久了，我们很自然的会表现一个情况。我回国的时候在青岛做过一个我认为很自然的一个动作，却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就是在一个非常繁忙的叫台东三路，青岛人都知道啊，商业街里边，如果你经常去台东三路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他有一个罗锅的老太太在那里，这个是个乞丐，在那里讨钱，个子非常非常的矮，大概就这么矮啊。然后呢，因为他又是罗锅，拄了一个拐杖，他就是天天在那站，然后在那站讨钱啊。那么因为我在那时候天很冷，我估计，因为我每年去我都看到他在那儿，他有可能是被丐帮奴役的一个人。我看到他很可怜，那么我给了他一点钱以后呢，我就想给他买点东西吃啊。因为他白发苍苍，我估计大概70多岁啊，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妈妈，你一定很冷吧，我说我给你买点热东西喝可不可以啊，你停几分钟啊，你停着这个钱我给你补上啊，然后呢你去路边上你去喝一点东西。那么因为他矮嘛，所以我个儿太高了，我跟他这样讲话我就觉得很不好啊。因为他虽然年纪还没有我妈妈大，但是也是年纪挺大的人了。那么我就跪下来，我拿着他的手，我说老妈妈，我这样跟他讲话。然后呢，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尊重一个老人啊，这个虽然他是一个很穷很穷一个讨饭的人，我觉得他也是耶稣所爱的人，对不对？ 它里边也有上帝的形象，对不对？那我们应该让他至少感觉到他的人格要被尊重，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很自然的表达。但是我那一个动作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啊，甚至有人过来，他说你一定，你这个人很不一般，你当时做的那个动作，你不是表演出来，很自然做出来的，你一定是一个，你到底是个干什么的人？这个就给了我一个机会，传福音。结果给我来最后给我讲话的这个人，是个摩门，不是，是个耶和华见证人的人啊。他大概已经看出来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这件事情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表示一个什么问题呢？表示一个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对这样一个人给他最基本尊重的一个动作，很少有人能够去做的，对吧？我们对这样的人都是看不起的，觉得他是这个社会的垃圾的，对吧？可是这种文化，这种思想，在圣经，在耶稣的面前是绝对不能够被接受。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中间任何一个小子都是重要的，说如果你们是一个，这个小子就是最小的一个人，最不起眼的一个人，你如果使他跌倒的话，你还不如把你这个脖子上拴一个大石头，把你扔在海里边算了。耶稣说一百只羊失掉一个，上帝说我要放下那99只羊去找这一只失掉的羊，我找到这只羊以后，我比那99只没有失掉的我还要高兴，因为我把它找回来了。所以这些话都在表示什么意思呢？都在表示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在上帝的眼中的价值是一样的。饶恕就是从生命的价值的肯定这个基础来的。为什么你要饶恕他？你不要惩罚他，因为他在上帝的眼中他是有价值的，是非常重价的。然后饶恕，弟兄姊妹，和放纵是不一样，同样都是放弃对他的惩罚，但是饶恕不是放纵。饶恕和放纵的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是我们的目的不一样，这个管教和惩罚也不一样。我是鼓励年轻的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要必要的时候要打孩子的啊，通常情况下3岁之前打啊，3岁以后不要再打了，因为他有记忆了啊，3岁之前要打孩子。那么在打孩子的时候，我反对用一个话叫做体罚。你不是罚他，你打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给他 discipline， 是要管教他。所以罚是什么呢？是他做错了事以后你要承担后果，我要惩罚你。他是消极的，是不是面向未来的，是面向过去的，是因为你过去做错了事，所以我罚你。管教是什么呢？是你过去做错了事，告诉我你可能未来还会继续做，为了防止你不再做，目的是为了你的未来啊。所以我因为我说了，你可能觉得你不大理会，或者你不听，我必须让你身体上感到痛了，然后你觉得哦，这个问题很严重，你用这个方式使孩子，当你道理讲不清楚的时候，使他明白这个事情很重要，以后不能再做了。所以罚是消极的，管教是积极的。那么同样的原则，饶恕是积极的，放纵是消极的。放纵的目的是让他再犯错，饶恕的目的是让他有机会改错，不是让他生活在绝望的里面。所以放纵是使他继续败坏，饶恕使他能够归正。所以因为人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上帝不愿意因为人的错误去毁掉这个生命，那个就是惩罚，而是因着错误他能够学得教训，以后他不再做这样的错事情，他能够归正了，能够重新恢复他原本生命的那一个价值，活得更加尊贵。所以饶恕其实是放弃对他的惩罚， 然后使他能够有归正、有被修复的那个机会，给他提供这个机会。那么这个是先从神那里开始，是从耶稣基督自己在他的生命里边所带出来的，这个叫做恩典。那么在这个饶恕的里面有一个铁三角的关系，其实如果只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话，不饶恕也许是对的，但是一旦基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新约时代教会一开，这个新约时代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再不饶恕就不行了。借着今天我们主耶稣讲的这个彼得问题啊，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我们来理解这个铁三角关系的那个原理。这个主耶稣讲完了这个要生命的价值以后，彼得他理解主耶稣要讲的，然后他就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咱们中国人比较好的是三次啊。我小的时候一直这个文化里边在告诉我，再一再二不再三啊，所以你一次两次可以饶恕，第三次不能饶恕了。那么彼得已经比我们很厉害了，他说七次啊，但是主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那么七十个七次的意思，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万能，不是表示它一万个能吗？是吧？是表示它全能的意思，是吧？所以这里边的七十个七次，并不是指的这个四百九十次，而是指的是一个无限的饶恕。因此主耶稣就开始讲一个比喻了，说天国，今天我们在座的，但愿我们都是在天国里边的人，是主耶稣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化，国度的文化。他说天国的文化好像，当然下边就是一个比喻了，好像一个君王对他的奴仆来算账，说刚算账的时候有一个人，刚才娜姐读经的时候少读了四个零啊，是一千万不是一千啊，把这个万给漏掉啊，因为这个数字很重要啊，这个一千万相对于十两是表示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区别啊，一千和十这个差别还太小了啊，一千万啊，表示我们一般的人，我们犯了很多很多的罪，做错过很多很多的事，我们即便不得罪他，得罪他，得罪他，得罪他，是我们得罪自己。我们人生里边，人生的道路里边，我们做过许许多多得罪上帝、亏欠良心的事情，因为他无力偿还。这件事情表示人无法靠着自己修行的力量来还清你的罪孽，人永远做不到。所以圣经明确地宣布，你要靠着修行修身，靠着任何主义思想，你去灵魂深处闹革命，想要改变你生命的本质，来偿还你自己已经做过的罪孽，那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生命里边在被造的地位上缺乏这一个把律法能够在你的或者良心在你的实际的生活里边100%做到的那个能力。所以你知道什么叫善恶，那是知识，能不能够做到那是能力。我们人可以学很多知识，犹太人可以学很多知识，我们做牧师的也可以学很多道德良心的知识，但是你有了知识不等于你已经行为上做到了，因为你还缺乏一个能力上的问题。所以这个人无力偿还，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力量来偿还我们的所犯的过犯。所以佛教给我们指出的道路，人以为正，但是最终是死路，因为你永远没有修行到可以得到的那一天，你投胎一万辈子你也没有这个可能啊。这个圣经里边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人靠着律法称义吗？那是被咒诅的道路，是不可能走到的。所以1000万银子被他欠了，他无力偿还。然后主人因他的慈心就怜悯他，然后饶恕了他的，赦免了他的一切所欠的债。可是这个人出去以后，他遇见了他的同伴，那么遇见了他的同伴欠他10两银子，然后呢他就抓住他说，你还我钱。其实在没有主人，他的主人对他的饶恕的时候，那个人还他的钱是应该的，对吧？你欠债你还债，这是应该的吗？所以只有这两个人的关系的时候，其实那个人没有错。但是当这一位上帝，这一位饶恕我们的天父，他介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的时候，如果你再追究他的不还钱的这件事情，这个事情，这个人就变成了一个恶仆。圣经里边有一个细节的描述，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人向他的，就是这个被饶恕1000万的这个人出来啊，遇见他的同伴，这个他要求他的同伴还钱的时候，圣经里边描述了一个细节的动作，这动作是什么？哎，揪住他，掐住他的脖子，这是个什么动作？他在那里刚刚在前面的时候，哎呀，主啊，求你饶恕我，我真的还不起，我以后肯定还，肯定还，求你，求你饶恕我好不好？哎呀，你让我卖我的老婆，我怎么活，是吧？求完了，那么说好了，你去吧。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出来以后碰到什么？你不听还我，不掐死你，是吧？就变成那样了。你能看到这两个不同吗？这个双面人，我们的人常常就是这样双面人。你知道吗？我们自己做坏事，我们自己做错事，我们想办法把它盖起来。一旦别人做错了事，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一出万年永不翻身，冲冲冲冲冲。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自己做坏事，千万千万不能说出来。然后一听他做什么，哎，你知道吗？你看他做那种事，什么什么什么事，哎，这种人可能和他打，这种怎么回事？哦，真的哇，他就这样啊，原来这样的人哇，大家都开始传，对吧？我们对别人的错误就是这样的，对吧？我们就是手上没有那个能力把他打死，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就把他打死。但是自己做错事，哎呀，我做错事，尽饶恕我，对不对？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当这样的人的时候，上帝说，你这恶奴才，你求我饶恕你，你不当饶恕你的同伴吗？因此当我们这个信息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最重要的原则提出来。圣经告诉我们，你饶恕别人是上帝饶恕你的条件，你饶恕别人是上帝饶恕你的条件，你不饶恕别人，上帝就不饶恕你。第35节，我们大家有圣经的，我们可以看自己的圣经，如果没有圣经的，我们投影可以看出来。我们一同来把这句话读两遍好吗？107，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们再读一遍，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饶恕是恩典的原则。圣经上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一开始出来，主耶稣讲话的时候，他就说，怜悯人的人，连续别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如果我们自己承认我们自己都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不完美的人，如果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完美，将来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站立得住的。如果我们不愿意被惩罚，如果我们不愿意被羞辱，如果我们不愿意将来永远的地狱之火，那么我们要得着上帝对我们的饶恕。那么上帝对我们的饶恕 我们谦卑认罪悔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我们在神面前悔改，因着信神要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在谦卑认罪悔改求得神饶恕的这个真理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真理要和这个真理同时并行，那就是说你必须从心里边去饶恕别人。一个不怜悯别人的人是没有资格求怜悯的，一个不饶恕别人的人也是没有资格求被饶恕的。你既然那么厉害，是吧，你愿意，你能够站在审判别人的地位上，你去审判别人，那么你自己当然要被审判，对吧？所以在这个原则的里面，在我们跟上帝的铁三角关系的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去相处。所以当我们要求上帝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当从心里去饶恕别人。如果我们从心里不饶恕别人，圣经的话说的是非常清晰而且非常严厉的，那么上帝就不饶恕我们。那么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就因为不能够去定罪，不能够去追究的要饶恕，是不是我们中间就成了一个放纵的团体呢？不是的。那么当我们看到别人出了问题，犯罪了，软弱失败跌倒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不是去定罪，不是去宣扬，不是去传播，不是去羞辱他，而是从心里先饶恕他。饶恕他以后，你心里想到的是什么？啊？你心里应该想到什么？假如说是你的女儿犯错了，是你的孩子犯错了，你想不想饶恕他？应该想。饶恕他以后，你会跟他说，没问题，这怕什么，以后接着做，会不会？不会的。你饶恕他以后，是表示你放弃对他的惩罚，那说不定你还得管教他呢，对不对？放弃惩罚并不等于不管教，饶恕他也不等于不管教，是吧？所以耶稣说从今以后不要再犯了。耶稣并不是说你走吧，没事了，你做了还真的是算什么，无所谓，每个人都差不多都做，是吧？没做也想过。主耶稣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不是放纵的。当我们饶恕之后，接下来的是帮助，我们要帮助对方，是吧？当你不能直接帮助他的时候，你可以为他祷告，求神帮助他，是吧？而不是去侮辱他，去传播他的，去打他的小报告，出去乱讲。所以主耶稣前面讲的这个，你自己去帮助他。如果你帮不了，你觉得他还需要帮助，你找几个人一块儿去帮助他。如果别人帮助他还不听，那么你就告诉教会，告诉教会，不是在这里大家都这样，而是你去告诉教会的领袖的，做带领工作的人，然后去帮他解决。如果他还不听，表示这个人是不悔改的人，他不愿意被帮助的人。你看他像个外邦人，外邦人就是不认罪悔改的人，对吧？他是个不肯悔改的人，就算了，那不该你的事了，你不要管他了，是吧？但是在这个过程里，你发现了吗？没有轮到我们去惩罚他的，惩罚只有在上帝的手中有权柄去惩罚他。这样呢，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几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讲的这些信息，道理本身当然也是重要的，但是不是终极。道理为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该怎样做，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才是重要的。那么现在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来思想，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在现在我们的心中，首先我们想一想， 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有过在良心上、在行为上、话语上有过过失的人呢？我们需不需要在爱我们的上帝面前求得上帝的饶恕呢？这是我们第一个，首先我们自己先要在神面前去确认的一件事。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觉得说，我没有，我从来都没有违背过我的良心，我从来说话做事都是100%的正确，现在你可以离开这个会场。那因为我们是向有罪的人讲道，不是向无罪的人讲道，是需要被拯救的人来听福音，不是不需要被拯救的人听福音。如果你真实客观地面对自己，你说我是100%，人家金无足赤，我就是金石足赤，圣人难免三分过犯，我一分过犯都没有，我比圣人还圣人，如果是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可以离开啊，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主耶稣说，我来是要拯救罪人悔改，不是叫义人悔改的，所以如果大家还在这里继续坐下来，那就表示我们都不完美，正像圣经所说的，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如果说我们无罪，我们便是把上帝当作说谎的，因为上帝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罪。如果我们说我无罪，我们就是说上帝说谎，是吧？如果是的话，我们是需要从上帝那里来对我们的饶恕，因为咱们中国人从本性里边我们都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怎么样，时候还没到。所以圣经的话告诉我们，民间的话可听可不听，但是它有它的道理，对吧？但是圣经的话是必须听的，因为这是上帝立约给我们讲的话，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我们一生的最终所行的善恶要报的，是在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由谁来报？由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由他来记录，由他来追讨，由他来报应。如果我们面对死亡还有恐惧，表示我们对一生的行为我们有亏欠的地方，因此我们要在上帝面前谦卑，寻求上帝的饶恕，这是每一个犯过罪的人都应该正常有的表达。当我们有这样思想的时候，我们再想一想，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有没有说过别人的坏话，有没有不饶恕别人，有没有缺乏怜悯，有没有有意无意的去毁坏别人的名声。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求神饶恕我们不饶恕别人的过去，然后我们现在想一想，现在在我们的心里还有什么人什么事在我们的心里边是没有从心里边去饶恕对方的，包括对自己的饶恕是不能够饶恕的。这时候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力量，在铁三角关系里边去思想，我应该如何去从心里边去饶恕对方。饶恕对方并不等于你马上现在要去对方和好，或者你马上要做一些什么事，而是你从心里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被饶恕的人，你放弃报仇，放弃要求对对方的惩罚。如果他真的得罪你，你如何去帮助他？如果他做错事，他很坏，你如何为他祷告，求神怜悯他，为他求好处，给他悔改的机会，希望他能够从错误里边学得教训。 我们从尊重人生命的价值，从给对方也给自己提供改正的机会入手。我们想一想，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这里奉着你名聚集的时候，主啊，借着你自己所讲的话，给我们带来我们生命里面这至重要至关键的宝贵的信息。主啊，你的饶恕之道对我们何等重要，主啊，正是因着你的怜悯给我们的饶恕，使我们的黑暗的生命里边有了光明，主啊，使我们做错的事情能够可以被赦免，主啊，使我们本来被定罪的地位如今可以得着释放，得着自由。主啊，这都是你恩典的大爱所带来的。主啊，我们深知道这一个得来并不是白白的，而是你自己用你自己的生命受苦牺牲，做了我们的赎价。主啊，今天我们虽然从我们这一方面是白白的得着饶恕，却是你以重价做成的这个恩典。主啊，既然你是这样饶恕我们，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够彼此饶恕呢？主，现在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也运行在孩子自己的心里。主啊，求你的圣灵光照在我们心中，使我们看到我们还有哪些地方不能够去饶恕别人的地方，或者我们常常去做那些伤害别人的那些事情。主啊，求你饶恕我们的时候，也给我们一颗饶恕的心，让我们能够彼此饶恕，因为饶恕是向定罪夸胜的。但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被定罪的，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绝望的，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悔改没有机会归正的。主啊，你既给我们机会，也让我们彼此给对方机会，也给自己机会。主啊，让我们是一个整体悔改归正的，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的教会都是这样。主，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里面得着恩惠。主啊，在这里也祝福每一个家庭，也愿饶恕在每一个家庭里边，主啊，能够起到作用，使我们以前彼此伤害的这一伤害可以得到医治，以前我们不能释放的现在可以释放。主啊，任何一个关系都愿在我们的饶恕的道理里面可以得以恢复，主啊，可以得到归正，可以得到医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赐福垂听每一个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将祷告祈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